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她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六，杀人模式及后果。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他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分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罪恶部分。中共用他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一、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二、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一、解决知识分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中共长期以来多次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